今年就我们是这个爱慕小组，台湾爱慕小组嘛。那我们在台湾就是在最主要的一年最大的活动就叫做爱慕文化节啊。那我们今年的这个大活动就是叫取了这个名字叫饥渴慕义。那主要就是来讨论就是疫情之下的这个穆斯林的处境跟福音机会啊。我们上礼拜8月22号已经第一次的，我们在这个第一场已经在新竹。顺利的结束了啊，所以现在剩下第二场是在台中的9月19号。那可能有些人可能这比较认识台湾的话，就觉得怎么没有台北呢？啊，因为本来是我们5月是在台北啊，5月台北场我们都是国际场，就是邀请全世界的华人都可以来台湾参加这样子啊，因为台湾的环境啊什么都比较适合啊，所以很可惜，因为疫情关系，这5月的就取消了啊。明年我们还是会。如果这个情况许可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所以，未来有希望的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那我们文化节其实就是用这些比较有趣又很实际的一些的方式，然后帮助弟兄姐妹跟这个教会可以对穆斯林有跨出第一步的认识啊。所以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过去5届的这个题目。那就是每一年每一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啊，希望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对不同的议题可以有这个一点初步的认识。好，第一届叫蓦然回首，第二届就是蓦然不语，主要就是讲这个难民。好，第三届就是和睦同居，啊，就是讲说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穆斯林的在我们出现啊，那像在台湾就有很多的这个印尼的。移工、印尼看护在我们身边啊，在美国，我想大家可能也生活的，不管你的社区或学校或工作的环境，可能都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穆斯林。那第四届就是注目看耶稣，如何来帮助穆斯林来看耶稣呢？看见耶稣，认识耶稣呢？第五届是目光之城，就是寻找用上帝眼光来看穆斯林的人，这样子的基督徒。那本来今年我们的原本的题目是。要讲这个莫名其妙，那这个题目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就可能就知道了，我们是要讲这个欧洲跟美国的这个穆斯林的崛起跟这个对于政治啊还有一些情况的影响，好，那还有这样是不是有一些的福音的机会呢？好，所以这个但是因为今年的刚前面讲的疫情关系，所以取消了，然后我们后来重新举办的时候就把它题目换成跟这个疫情有相关的，那明年我们应该还是会。用这个莫名其妙，那我们这个内容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多元哦，是一整天的题目。那大概会有50，像今年我们大概教会加上我们自己爱慕的志工，大概有将近50位来帮忙。然后今年聚会大概是有150人左右。那去台北场比较大，就是大概会500人来，就是在台北来参加啊。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在北美或像。其他一些地方也可以，跟当地的教会可以一起来合办啊。那这边就是一些的照片啊，所以，我们就是用文化的这个角度来切入啊，然后用这个认识啊，还有这一些有趣的，像食物啊，还有文化活动啊、游戏啊，然后像照片上有这个伪出国，现在台湾很流行，就伪出国，就是假装你出国，因为现在哪里都去不了，也不能去玩，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做一个。大的这个背板，大家一起照在上面穿这些衣服，假装你去了这些国家旅游这样啊，所以这些照片上面看到都是基督徒哦，没有一个是穆斯林，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只是我们就想说用这个文化的方式角度来切入啊，大家就会比较没有那个距离感啊，也不会也可以体验一下，穆斯林穿这些，尤其是穆斯林的女生穿这些包头巾啊，会不会很热啊？他们的。这个他们到底心情是怎么样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用体验可以来切入这些的认识穆斯林。好，那我想前面这个小知识就简单的讲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伊斯兰教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通称的回教，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全世界目前大概是18亿的穆斯林啊，台湾大概有30多万。那美国的话呢，这边我没有写，大概是这个好像是300万左右吧。啊，所以都是蛮容易就可以碰到这些人的。好，那它的最大的这个城市圣地就是麦加。好，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上面一点一点一点的 都是人。好，这个是麦加清真寺，好，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在他们朝圣的期间的话，这个清真寺大概可以装200到300万人，好，200到300万人在这个清真寺里面朝拜，好，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也非常的多人会去做这个事情。好，那所以穆斯林是谁？其实就是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宣教，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宣教，大概大家都会有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好，那有的人觉得就是对他们比较认识，有的对他们很陌生啊，或者是有的人对他们是比较积极正面的看法啊，就是其实他们也就是这个市井小民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心声啊，有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恐怖分子啊，觉得他们很多这个激进派的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他们可能看法都不太一样啊，那也不尽相同。那但是呢，我觉得不管你的看法是什么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啊，不管我们的看法是谁，但是对于上帝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看法应该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对于上帝来说，穆斯林是一群他所创造的人啊，也是上帝所爱的人啊，神爱世人，神创造的这些人也爱他们，也希望他们最终啊在天堂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么多这个穆斯林背景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认识他，然后在天堂可以来敬拜他。我想这不管你对穆斯林的看法是什么，但是你应该不能否认，就对上帝来说，穆斯林也是他所创造、上帝所爱的人。好，那跟疫情这个的关系的话，我想给大家看一些图哈。好，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图，你会一看你会发现这是什么吗？好，这个有点小哈，那所以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它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再往靠近一点来看，好，这是换了一个角度，不同的地方换了一个角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哦，你可能就发现，原来这个一个一个这个长方形的东西，原来是个地毯，或是所谓的祷告毯，然后原来上面都有不同的穆斯林在跪在上面这个朝拜，好，这张就比较靠近了，好，那就是再更靠近一点了。而且你就可以发现，这些人怎么脸上好像都有戴口罩哈？其实这就是现代的今年的这个最新的一些的情况。因为穆斯林本来他的这个朝拜是每一个人他都是这个地毯靠地毯的，然后在旁边就是敬拜，因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习惯是每个人都要靠得很近。好，所以现在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突破，也是一个困扰，就是他们没办法照着以前的敬拜的方式啊，去敬拜，然后一定要这样子所谓的社交距离来做敬拜，那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就是他就变得很别扭，他的觉得说我的信仰怎么以前叫我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做不了这个情况，他就觉得很别扭，但是有的人就会遵守现在的所谓的社交的距离，有的人他就不会遵守，他就继续的就是靠得很近这样做敬拜，好，所以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就是可以让大家去理解一下，好，其实现在的穆斯林他们有很多的需要调整的一些的情况。好，那在整个世界的疫情来说的话，我知道在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这个疫情的国家，好，但是在伊斯兰的世界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好，那这上面有一些的这个新闻的标题哦，啊，巴基斯坦的这个疫情升温，连卫生部长都确诊了。好，那这个伊朗呢，每7分钟就有一个人染疫死亡啊。土耳其呢，是在过去的3周呢，就是这个第一次突破，就是单日1000例啊，就是也意思就是说它越来越严重啊，而没有越来越趋缓啊。那下面的话就是印度尼西亚的民间呢，称呼这个他们都在说，其实这个确实染疫的人呢，死亡的人呢，比官方所公布的应该还要再高4倍。好，只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国土太大，或者是政府的不作为啊，或者是他们并没有这个公布确实的数字等等等的原因，好，所以其实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多人，但实际上是非常的严重。那中间的这个啊，也就是我们所这几年听到最多的就是叙利亚啊，那叙利亚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它过去经历内战啊，还有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蹂躏啊，现在又再加上了一个这个疫情啊，就非常的有点像雪上加霜，然后就是已经这么混乱了，然后现在又来一个疫情，那这些难民这些 无家可归的人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这一张图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在这些的伊斯兰的世界里面，是非常的严重啊。这个原因就很多种啦，有的是刚刚前面讲的，有的是政府的问题啊，有的是民间的问题，有的是个人没有这个卫生习惯的问题，或是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啊。那像叙利亚这种，就是他本来这个国家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你现在要来一个这个疫情，他们就更加的这个吃紧。那像黎巴嫩这个国家，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这个过去这个月大家的很多的关注都在这边，它在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就还发生了这个爆炸案。好，那我们就更需要为黎巴嫩来祷告啊。如果有还有我们现在也有在做这个奉献的这样子的支持，我想大家也应该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黎巴嫩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好，所以我最后就讲一些这个挑战哈。那挑战大概我们归纳大概有几种。好，第一个就最明显就是长宣短宣的这个就都要暂停了啊，因为尤其短宣队可能平常大家都会飞，尤其是暑假嘛，就是常常大家有空就会去短宣队。好，但现在飞机都不能飞了，然后这些国家都非常的危险。然后像我们刚刚提到，你要去短宣队要去到这个印度尼西亚，去这个中东这些国家都非常的严重啊，那根本就不敢去，就算有飞机你也不敢去啊，而且更何况是根本都没有飞机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要重新的考量，所有的教会的短宣队计划可能全部都是 cancel 掉。好，所以这是我们最明显第一个会碰到。那第二个呢，就是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些工人，就是第一线的宣教师，他们也要回来啊，因为在第一现场他们可能很危险，他就是疫情的很严重，好，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回到这个差派出去的国家里面，好，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说，不管他是在第一线的工厂啊，或者是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啊，可能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啊，百分之百的健康啊。例如我们现在刚刚提到这样，像在如果是美国差派的宣教师的话，可能回到美国可能还不一定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安全，所以就有点进退维谷，就是到底要留在第一线呢，还是要回到家乡呢？回到家乡这个路程艰难，然后要经过各种的隔离啊、检验啊，一大堆的问题，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不只是对于这个宣教师，也是对于差派的教会，还有这些差派的机构都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好，那第三个就是既有的这个事工都停滞了啊，例如说在中东的世界，我们知道很多的宣教师他可能都会建立关系啊，这个去家庭访问啊，然后或者是参加一些这个聚会啊，然后聚集啊，穆斯林的妇女的聚集啊，啊，跟他们建立关系啊，慢慢的来跟他们这个可以来分享啊，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根本就不能出门啊，你也更不可能走到他们的家里面，或者是跟他在这个咖啡店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公园里面见面，这都是被禁止的啊，大家也不敢上街啊。那在这样情况下去，他过去他所学习的或者是所设下的这个策略的一些的福音的策略都没有用了，好，所以很多东西都要停下来，好，去重新思考到底怎么做，在这个这么大家都很艰难的时刻，好，因为那些人可能也没有兴趣给他这个继续在聊天，因为是非常的艰难了，好，那第四个大的挑战就是教会都自顾不暇了哈，可能教会自己教会可能就会有确诊的人啊，或者是教会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可能都要停止聚会啊，然后这个停止聚会可能这个奉献收入啊，或是聚会人数都严重的下降，那怎么能够继续的支持这些这个海外的一些的宣教施工，就变得很困难啊，因为要第一个要先让教会可以稳定下来嘛，那所以海外的这些施工呢，就可能都要先搁置了，或者是先放在这个比较后面的选项里面。好，所以这就是我大概我们可以观察到比较多的、比较明显的这个对于宣教，当然也是牧宣地区就更明显啊，因为这牧宣地区的疫情通常都是比较严重的地方，好，这些地方就会有这样，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挑战。那但是这个我们也大家也都知道，危机其实就是一个转机了。太悠闲的生活其实会让我们停止思考，或者是停止创意创新 好，停止去，因为这些过去的方式可能都可以继续的沿用，所以我们可能这些不管是宣教机构或教会，我们就会这个比较想说，我们就用过去的方式就好了哈。但是因为疫情来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打破了哈，过去的东西都打破，所以我们必须要想新的方式，然后所以也会有新的机会就出来。那第一个对穆斯林来讲，他的机会是什么？第一个他会更多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啊。那尤其在中东这个地方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黎巴嫩啊、叙利亚这些国家，他已经过去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或这么多经济上的问题。好，还有这个贪腐的问题，好，现在又加上这个疫情的问题，好，他们会，他们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穆斯林其实蛮多人都蛮虔诚的，所以他们会一直会去，现在他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虔诚的信仰，但是好像我没有得到答案，或者是我没有得到好的生活，好，然后过去有这些。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穆斯林的同胞啊，竟然都是恐怖分子啊，这个极端分子啊，他已经很不能接受了啊，现在又来这个疫情啊，怎么又让他的生活完全没有指望啊？所以其实更多的穆斯林他们会开始思考，就是人生的意义啊，这个信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门的一个打开啊。那第二个呢，对于穆斯林来讲的第二个。机会是什么呢？好，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低线的工人，他们可能以前都是要去这个家庭访问，或者是要去参加很多很多这种聚会啊，那都是一大群的人啊，通常都是比较大群，他不是一对一的啊，一对一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之后，这个建立关系之后才可以进到一对一。那是因为现在都是剩下网络嘛，因为你没有办法进到别人家里面，所以你只能用网络。啊，所以网络的情况之下呢，就是用，你就是一对一咯，啊，一对一的话其实就可以讲更多的真心话，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旁人啊，因为在穆斯林的文化里面啊，其实是他们是很担心其他的人会有一些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去告诉这个说三道四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对一的时候反而可以有一些这个话以前不好讲的啊，一对一的机会可以讲的机会反而变得多。好，所以这其实是我们最近接收到蛮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第一线工人他们给我们的一些的回馈啊，说其实这个新的一些的机会有在出现。好，那第三个倒是就是对于教会，后面两个就是对于教会来讲，好，对于教会来讲就是第一个，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区啊或社会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做社区关怀的一个机会。好，以前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可能大家都是做一些比较请别人到教会里面来的一些的活动。好，但是因为现在这些尤其是像黎巴嫩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其实教会的出现，教会在社区上的一些的服务啊，这个慈善的一些的情况啊，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别人知道基督徒爱他们、关心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所以对教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只要我们有把握住的话啊，就我所知，像我们右边的这个右上角这个是我们爱慕家书，大概是四月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所发的啊，里面的文章呢，就是我在讲我有跟意大利的那边的神学院、华人的神学院有教课啊，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些情况。啊，因为那时候意大利的疫情是算是最严重的了，啊，然后就问，我就很紧张问他，哎，你们会不会这个现在都动不了或什么啊？但是后来就发现，哎，其实他们非常的正面，非常积极，啊，反而在意大利的社区，在街道上面啊，就是在发口罩啊，送口罩啊，然后帮助就是有需要的人啊，因为很多意大利的一些社区人其实并没有口罩，或者是。也没有管道买到的口罩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华人这个，尤其是温州人很会做生意，所以他们管道很多，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口罩，他们就去做这个社区的一些服务啊，所以也造成了当地的很多的人其实对于这个教会啊，当然也包含对华人有这个刮目相看啊，以前觉得华人都是一个，尤其是基督徒华人啊，都是一群很沉默的人，但是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他们非常的积极去做这些。社区服务啊，反而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基督徒不一样。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观察到蛮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过去可能很多的牧长们都是忙于这个教会的 日常的事工哦，大大小小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很多这个很杂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焦头烂额啊。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这个去教会的时间不是那么多了啊，这个比较多都在网络上面。我想像我们现在这个线上，可能就很多的牧长都在参与这样子一个祷告的一个聚会啊。那在这个每天的这样子的聚会里面，就有很多的情况呢，是可以让宣教的这些的需要，还有宣教资讯，让大家更多的去聆听到啊。但是可能过去大家在这个日常事工的里面的话，可能就没有心思去了解这个世界上面这些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的这个福音的需要啊。因为本地的需要就已经很多了嘛，而且事情就已经很杂很烦人了啊。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好像大家有个休息的机会啊，有一个进，等于说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跟牧长有一个进修的机会，我们就进修重新安静下来啊，了解这个全球的一些的宣教的需要啊。那我觉得就是从国度的角度，我们就更多的来了解啊，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国家的需要可以来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只是给牧师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对于教会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好，那我就先分享到这边啊，就是有点超过时间啊，想大概就是我的一些介绍，就是我们有一些的挑战啊，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的很好的一些新的机会的出现，我们更重要是要把握住这些的机会。好，谢谢大家。